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一定会为您直播的无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赶路的人，是杨家。
这个今天还是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的伟明哥还在我们巴黎观看奥运项目，而且根据这个我们五味杂谈的听友群里面，他到了巴黎之后呢，就看到中国在跳水拿到了金牌。然后呢，再跟大家介绍说一个突发的新闻，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感受到那么轻微的一点晃动呢？反正我是感受到了，然后我冲出直播间，然后问我们的立奇主播和我们的高宁宁哥，我说你们俩有没有感觉到地震呢？立奇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宁哥说他听到这个有什么声音，有响了两声。我个人在直播间里感受还蛮明显的。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最开始呢是 5.2 级的地震是在 Basto， 然后后来现在他又下修到 4.9 级。最先是它下修到 4.7 级，现在是 4.9 级。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洛杉矶 AM1300 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线上的歌流，我们的老狼哥爱德华已经来了，然后他们也都没有感觉到地震。哎，难道是我太敏感了吗？为什么我感觉到地震？而且 5.2 级这个不小啊，就在 Basto， 其实距离我们洛杉矶根本就没有多远。这个地震是大约是下午1点钟发生的，紧跟着在1:03和1:05的时候呢，也是在 Basto 附近发生了分别是3.5级、2.8级的余震。也欢迎我们的 Jennifer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大家不光是可以透过我们 AM1300 的电台频率，包括我们的 AM1600， 你也可以通过洛杉矶 AM1300 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打开 YouTube 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或者搜索一下五味杂谈，就能看到我们直播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互动交流，你有没有感受到刚才的地震呢？所以希望大家通过直播间来跟我聊一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了。然后我们的 King K 来了，他说吉祥老弟，你的体重呢你是重量级的，可能更敏感。然后我们的阿强说吉祥如意，为你点赞，感谢大家。难道你们真的没有感受到地震吗？我坐到这边我感觉晃了一下，哎，真的是因为我太重了，重心比较低的原因吗？所以对地震比较敏感。当然我们南加州因为有这个圣安德烈斯的这个地震带包括这个太平洋，所以说我们这边遇到地震还是蛮常常发生的了。但是这种就是让你会有体感的，一年也会有那么一两次，不过刚才我觉得那一下晃的还是蛮大的。
往前吧，带着你。
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做好地震的预防工作。然后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亮了，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接热线。您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的话，可以透过我们130广播的 YouTube 频道，通过直播间里跟我来一起聊一下。可能你也感到地震咯，你会不会跟我这个体积一样重心比较低？好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南加州其实常常发生地震，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这边真的除了 downtown 啊，然后 Burbank Hollywood 那边有一些高楼大厦以外，剩下的整个俯瞰我们大洛杉矶地区全部都是低低矮矮的平房。大家注意一下，一呢其实大家应该在家里常备这个饮用水，常备饮用水，就是一旦地震，大的地震来到之后呢，可能会有缺水啊、断电呐、然后甚至说这些饮用水造成的一些污染，您是不可以来喝的。所以说，在家里常备一些饮用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都知道，人可以不吃饭活几天，但是不喝水的话，你可能坚持不到三天。然后我们的邓豪也来到直播间，谢谢邓豪。他也说没有感觉，哎，难道就只有一个人有感觉？这个大家都不够敏感哈，或者大家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你当然感觉不到。然后我们的狼哥说，他说他同事也没觉得，你们在五楼不应该更这个觉得晃得更严重吗？因为我还是在一楼哎。 然后在地震的话，一呢，你要在，如果说您有一个地震包的话，当然会更好，因为里面它会有一些什么手电筒啊、急救的一些药物啊、包扎伤口的一些什么纱布啊、包括创可贴啊什么等等。当然，如果说您不准备急救包的话，您应该在家里这个准备一些应急用的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当然手电筒，然后急救包。有一些干粮就是比如说什么压缩饼干呐、啊，甚至 Costco 有卖那种什么末日什么食品包那种，你当然这个也可以备一些。然后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收音机，因为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后，很多电视的线路也断了，然后我们也没有电了。如果您有个小小的收音机的话，包括我们很多频率都是一些应急的频率，你也常常听到在我们1300广播上会有一些所谓的 emergency test 的一些 signal 一些信号，说明我们1300是一个应急频率。如果真的发生了重大灾害的话，您有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然后把它调到1300这个频率，您可以随时收到最新的救援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其实广播不光是说跟大家来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个媒介，跟大家介绍一些新闻、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整个华安的社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的这个雅尼也来到了直播间里面，他说本人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家的狗在叫，他们比较敏感。然后我看到伟明哥发信息过来，其实我一直想跟伟明哥连线，但是现在的时间是这个纽约凌晨1点多钟，等看看明天后天看看能不能伟明哥不睡觉的话跟伟明哥来连线一下，看他那个在洛杉矶的情况如何。我现在来跟伟明哥发个信息，因为现在那边已经很晚了，然后我看伟明哥要不要跟我们说两句，我要在这个微信登录一下。然后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也是马上回来看看能不能跟伟明哥连线，然后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巴黎奥运最前线的状况，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洛杉矶 AM130 中广播的这个广播频率，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五味杂谈，或者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 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刚才说到这个在紧急一个 breaking news 是在巴斯图发生了 4.9 级的地震，然后我这边感受到一阵晃动啊，但是大家都没有感受到这个。不过又说到说地震的时候你家里应该常备一些比如水啊、这个医疗包啊、干粮啊。然后我们的狼哥爱德华呢，他就说到应急措施啊，我家里准备了很多，有什么呢？说包括车库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哟，车库里准备了一个55加仑的大水桶，一年换一次水，还有应急的太阳能移动充电桩，可以提供冰箱24小时不断电等等。哇，真的是像我们哥刘讲的是有备无患。其实洛杉矶的最近几年的雨水还是比较多，我这个一个邻居他在家门口放了一个大的水桶，然后就是接雨水和从屋顶上流下来的水，然后会有一个盖子，然后他有时候会用那些水桶接来的雨水去浇一些花呀、浇草地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做法。当然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下，这些水经过过滤一下也是可以饮用的。给这个狼哥点个赞，你真是太棒啦。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可以在家里准备的是瓦斯罐和那种就是用的瓦斯炉。大家在华人超市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可能会用到这个那种移动式的瓦斯炉，或者出去露营啊。我觉得你常备几个瓦斯炉和常备几个瓦斯罐啊，瓦斯炉备一个就好了。常备几个瓦斯罐，你可以在停这个煤气的时候或者停电的时候，自己可以煮水、煮饭、煮菜，甚至可以吃火锅。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生还的概率，因为大家这两天应该看到一个新闻，是在我们洛杉矶一个富人区，它是靠海边的，叫做这个 Palo Verdes， 这个区里面都是那种几百万的豪宅，但是有135户的人家就被南加州这个 gas company 应该是 LADWP 把他们的煤气给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他们是靠近，他们在山，然后又靠近海。这前一阵儿有一个什么山体滑坡呀，包括这个山体的位移，所造成他们的煤气线路非常的不安全，因此造成了一个断气的影响。所以说，其实你如果在家里会备一些这些紧急的设施的话，真的真的，万一遇到什么情况，您还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这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煮饭呐、饮水啊，是让您可以让您自己和整个家庭度过这个难关。所以说，刚才说到的是地震，然后我们又看到哦，这个还是，4.9 级在巴斯托，22公，距离巴斯托市中心还是应该是22公里了，然后。紧跟着是一个3.5级、2.7级的地震，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安全，然后呢，在家里准备一些应急的这个应急包。然后说回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我其实今天准备了一些内容。首先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奥运会的这个金牌的状况。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现在我当时是。日本队排名第一，然后中国队排名第二。日本队是6枚金牌，然后2枚银牌，3枚铜牌，他的总奖牌数是12。当时是中国队排第二，但是呢，就这么因为法国还在进行比赛嘛，所以说这个几个半个小时发生了变化。现在呢，法国队位居了奖牌榜的第二名，金牌榜的第二名。他跟中国队一样都是有5枚金牌，但是他的银牌数量是8枚，中国队是5枚，铜牌数量法国队是3枚，中国队是2枚，因此他的总奖牌数是16，中国队的总奖牌数是12。目前法国队位于这个奥运会的金牌榜的第二名。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的美国队，美国队目前是，其实如果按总体的奖牌数量来讲的话，它是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不过以金牌数量来说，目前美国队是3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总奖牌数是20。这里也可能体现了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是举国体制，因为它非常看重的是一个金牌的含量，你往往可以记得住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是谁拿的，第二枚金牌是谁拿的，谁又得了2枚金牌，但是你根本记不住说哦，这个同一个项目或者说其他不同的项目银牌是谁，铜牌又是谁，我们对这些报道太少了。但是美国队呢，因为他不是举国体制，他是以个人训练为主，所以说他你看美国队很多都是银牌和铜牌，但是无论是银牌和铜牌，他们都还是获得了相当的关注度。欢迎大家也通过我们YouTube 频道，我们洛杉矶 M13 中广播跟我们去互动交流。您有没有观看奥运会的比赛？您对哪个比赛会比较关注呢？我其实昨天晚上看了女子体操的预选赛，然后我看到了 Team USA 这个美国的梦之队。我觉得 NBC 的这个电视的转播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不光是说转播了整场比赛，还介绍了一些队员，包括备受争议的大家很关注的 Simony。 他昨天做了一个这个短片叫做对抗引力，因为大家体操是一个真的你要是对抗地心引力的一个运动，你无论是在高低杠上上下翻飞，你无论是在自由体操的这个场地上，然后进行各种旋转，甚至在平衡木上你要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鞍马等等，你都是在对抗地心引力。于是昨天 NBC 呢，他就放了一个小短片说就是说如何来对抗引力，包介绍了 Simony， 他大家都知道他之前在有退赛，然后有心理压力等等等等，但是他在2024年他又再一次的复出。我觉得这种就算是一种很运动员的精神，就是无论说我的名次如何，我的成绩如何，我是真心的热爱这份运动，我愿意这份运动来付出我的一切。当然也可以讲说这个 Simony 他还是很棒的，因为他能进到 Team USA， 当然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预选赛的拼搏和这个对抗。其实今天我准备的话题是在纽约，在昨天发生了一个在纽约发生了一个这个 数千人的华人举行的一个大游行。我其实今天主要话题是想讲这个，但是讲了两段地震和奥运会比赛，不过没问题，我们要再想进享到工商服务来回来跟大家继续聊一下，说为什么会在7月28号这个有数千名的纽约的华人市民走上了街头要进行一个抗议，他们到底抗议什么呢？我们进享到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一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今天还是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大家好，我是吉祥。然后呢，也感谢我们所有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感谢我们在手机前面或者电脑前面的我们的很多 YouTube 前面的好朋友。然后今天这个终于在第三段呢进入到了这个今天想讲的主题，是在7月28号啊，纽约有数千名的华人走上了这个街头，他们也到了这个布鲁伦，他们这个广东人翻译成布鲁伦了，其实就是布鲁克林大桥上进行游行示威，抗议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抗议市政府在社区长期反对的声浪中强行开工位于这个布鲁克林86街的游民收容所。为什么会这个举行这个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抗议活动？难道就是因为一个游民收容所的建立吗？其实这也是一个积累很深的一个市政府跟市民之间所谓的都互相缺乏交流，当然市政府也是缺乏倾听人民的声音。因为说这个叫86街的游民收容所，但是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华人的广播跟纽约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其实不是。大家想一想，去年在四月份的时候，在我们洛杉矶的哈刚在七街下来有一个这个 Motel 6, 六号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一个旅馆了，一个汽车旅馆，当时也说要把这个汽车旅馆改成游民收容中心，但是也是遭到了广大，这不光是华人了，也是住在附近居民的一个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说这个旁边就是有学校，然后你盖这个游民收容中心可能会对小朋友甚至对周围的居民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当然在讲到说纽约这次他们说要在86街建造这个游民收容所呢，是说这是一个最繁华的一个商业区，而且附近有学校和老人中心。但是呢，其实很多的市民包括一些华裔的民选官员有跟政府来反对这个声音，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而且在说7月17号的时候呢，施工队在深夜的时候突然进入这个86街的游民施工所开始施工，导致大规模抗争的爆发。说在抗争的过程中，当然是有这个民选官员，有当地的市民，说在抗争过程中呢，警方以暴力的手段对抗这些抗争者。说该地点所在的华裔市议员庄文仪还在冲突中涉嫌咬伤警察而被控袭警的重罪哦。所以说大家觉得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嘛，很多华人当地的一些华人联合会，然后一些这个同乡会，然后同时也包括这件游行的主办者叫亚裔维权大联盟，举办了在7月28号举办的这个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一个游行的示威活动。我在 YouTube 上有搜索了一下，也看了一下，真的非常多的华人参与进来，他们穿着制服，然后喊着这个口号，他们口号说一是希望这个政府来倾听人们的声音。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你如果华人想要维护自己权益的话，你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去投票。然后这个数千名华人游行队伍呢，是7月28号中午在曼哈顿的富力广场集结，然后向布鲁克林方向进发，经过了很著名的刚才说的布鲁克林大桥，然后最终点是布鲁克林的叫卡德曼广场。然后大家可以，因为很多纽约当地的一些 YouTuber 去直播整个游行过程，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还是蛮振奋人心的，大家都喊着整齐的口号，然后还有人举着标语，一些民选官员，华裔的民选官员，一些这个同乡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在这时候站出来然后为大家发声。我觉得 这个时候他们的发出声音，包括据这个团结华人，我觉得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狼哥说看新闻，华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平等审判，苏珊庄哦，然后我们的江浩发信息过来说这个游戏，哎呀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我个人觉得我非常支持纽约华人的这次行动，尤其是这么多人，数千人上街，其实你要协调很多事情，行进路线呢、跟警察局的报备啊，包括你的服装、你的口号、你这些人的交通，都是需要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筹备的。不过我们华人还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民族，所以整个游行很平稳平和的，没有爆发任何冲突的就完成了。当然这个斗争之后还是有一些后续，我们看到的后续是应该是布鲁克林区的这个纽约州的议员呢，然后跟市政府经过不同的多次的沟通之后呢，他们市政府决定是要跟华人社区来进行一个对话，当然这个对话的时间还不确定。我们狼哥说还有重要的是在美华人平等的待遇，的确是，因为你如果不发声，你如果不讲的话，这个游民收容中心就会在你家的周围建立起来。当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些无家可归者我们就把他赶走，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去管他，其实这样也是不对，因为他们会造成更多的社会危险、社会危害和对你周围的生活的一个威胁。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案例，这是在发生在我们洛杉矶。我有一天我忘了去干什么，我路过一个 hotel， 但是哪条街我也忘了，但是是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 hotel， 这个它有前面有个车道嘛，其实都已经用这个绳索拦了起来，你车是不可以进去的。然后那个周围啊，墙上布满了涂鸦，旁边有个 7-11， 我是去那个 7-11 买个东西，结果在这个 7-11 周围的停车场有好多车辆和不知道很奇怪的人都在周围停留，就会他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街区不是很安全哦，因为在车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周围游荡的也不知道什么人。然后你一下车，我到去那个 7-11 买东西，一下车就闻到了浓浓的大麻的味道。狼哥爱德华说，他说我们华人不希望闹事，但并不代表我们不会这个合法合理的闹，不闹我们华人群体就好欺负。的确也是，因为你真的在美国只有出声音去抗争，你才能真的争取到你的一些权益。再说到我们，再说回洛杉矶，去年我们华人也是为了七街这个 Motel 6要建立游民收容中心，那当地的一些华人也是去抗议，去收集签名，跟这个县政府了 county， 因为它是属于 county 的一块地，跟县政府进行沟通交流。还好目前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他们县政府是会听到你的社区这个居民的声音，因为你知道，你不光是居民，你也是一个选民。另外一点呢，我是真的要赞扬一下纽约当地的一些华人的民选官员，比如说，在抗议示威中说咬人的这个华裔市议员庄文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跟市政府一直持续沟通的，是布鲁克林州的参议员叫曲怡文，这些应该都是华裔，但我不觉得他们会讲，可能会讲中文或讲得很好。甚至说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他们愿意用自己华人的身份来团结这些华人，然后与政府进行一个适当的沟通。他们不光是市政府的工作，这个不光是说是议员，他们也是选民跟政府沟通的一个桥梁。我们江浩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息呀，对呀，这个我看到我们华人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去进行抗议，包括是很有规划的一个抗议活动，我个人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说到游民收容所，大家也看到前两天另外一个新闻是纽森，加州州长纽森发出来的，他是一个行政命令，是州长的行政命令，他命令说各个地方政府来拆除所谓的游民的营地。游民营地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可能开车路过当趟啊，或有一些地方桥下，然后高速公路旁边会有一顶一顶紧挨着的帐篷，包括我们洛杉矶的有一个很著名的叫游民巷 Skiro， 他们那些帐篷都是连在一起的，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无家可归者的营地。 你不要觉得说无家可归这些营地，他们只是说无家可归者在那边去住去生活，不是，其实里面隐藏了很多这个违法的东西，包括一些毒品的交易。我还记得是在这个北岭的附近，我曾经我去路过一个桥洞下面，就看到有几个人，有几个无家可归者在那边交易毒品。当然我只是路过，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拿这个应该是大麻或者一些其他软性一些毒品出来，然后那边有给钱，给完钱之后还左右互相这个左右赶紧看了一看，然后行色匆匆的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一看他们就不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易嘛，正常的一个沟通嘛。所以这里呢真的要提醒或者说跟广大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如果您是美国公民的话，真的要去跟自己的选区的议员也好，然后你的市长也好，你的市议会要进行一个沟，要了解他们是谁，适当的时候进行跟他们一个沟通。然后呢你也要该出去投票的时候就投票，尤其是2024年，今年是一个总统的大选年，不光是有总统的选举，各个州包括我们各个这个县包括市都会有不同的议题出来，请大家去研读一下这些议题，然后投出您关键的一票。好的，那么我们要再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回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不开热线，很能体会到大家想在这个我们节目上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个这个心情，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开热线。如果您想发言的话，您可以上到我们洛杉矶 AM 130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您可以打字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感谢大家，然后我们进一趟工商服务，回来也要聊一下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你还应该去死亡谷去旅行吗？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是吉祥。本来想说死亡谷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网友齐峰他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还想说到底是这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接着他讲说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有手有脚，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好好找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呢？他说就是一个字儿，懒。很多无家可，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是去访问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那篇文章了。但是绝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不想在街头。我们以为说这些无家可归者，这些在街头流浪的人，这些游民，他们是自己愿意在街头，他们觉得这样更自由也好，说与这个不受拘束也好，其实不是的。他们访问说，绝大多数的这些无家可归者都还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有些人会酗酒、吸毒、嗑药。然后这个经济状况破产，与家庭闹矛盾等等等等，这些造成了美国的很多无家可归者，他们没办法，只能在街头流落。就是不能单纯，我可以理解齐峰的想法，因为说实话，我们交了很大部分的一部分税收，包括一些家的税，现在2024年又会有一个法案来提出，是之前我们应该在几年前提出过一个2.5毛的一个税，这个税呢加在消费税里面，说是用来为这些无家可归者营造一些这个医疗机构，比如说什么精神治疗机构啊，然后帮助的机构，让他们来接受治疗，然后能够走回社会，走回正常的生活。但是加了这么长时间的税，我们似乎没有看到更好的效果。街上的游民，街上的那些帐篷还是那么多，甚至说在原来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游民的地方、没有帐篷的地方，也多了那么多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你要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所以你就要去投票。无论你有怎么样的想法，你是正你是偏左偏右偏中都没问题，只要你出去投票，你就会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的邓好说中国人在美国一点地位都没有。我最近看到这个应该是今日头条上嘛， 他好像有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发表了什么，然后呢底下网友，当然是中国大陆的网友，他就发了一个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图片，说最上面是白人，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这个可能是蜥蜴，然后是黑人，然后最底层的才是华人。我看到这张图片我也觉得蛮震惊，因为感觉说哦，在中国大陆人的眼里，说在外面的华人是在最底层的。不，后来又另外的网友就说，在你不要觉得说这什么中国人在国外或华人在国外是什么二等公民，你在中国大陆了，你连等都排不上。然后我们的狼哥爱德华说，我们觉得说在美国的华人地位比较低，或者说没有什么地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看狼哥他说，因为我们不像非裔美国人或黑人说那样去造反去闹，然后这些黑人在美国的地位都比华人要高，相信大家同意，的确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图片就是黑人的确是在华人的上面。然后说不光是要投票，他说不光是要投票，还是要闹，去街上去游行，听到我们声音。我觉得我很认同狼哥爱德华这个说法，就是说在你的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的时候，你不能只是默默的承受，你真的要去据理力争，去这个走上街头。我们所谓的闹其实是要打个引号的，我们所谓的闹就是说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做法，看听到我们的声音。好了，这个这个死亡谷有一个游客呢，他脚因为拖鞋丢了，然后脚烫伤，然后想本来想聊聊这个话题，就今天时间已经不够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感谢我们 YouTube 前面的听众，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洛杉矶 AM 一三零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打开 YouTube 搜索 AM 一三零零，搜索 KZN， 这个你就能找到我们，请点击一个订阅。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是齐峰说，他说会哭的会笑的，应该会哭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他改正了。然后他说，狼哥说，来美国25年，一直觉得我们华人真的是好欺负，这也是带引号的。你看疫情期间街头受害者最多就是华人，就是亚裔。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了，明天可以继续聊哦。这个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明天再见，拜拜。